我们请李来弟兄读今天的经文。
请听神的话，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读经完毕。
今天是胡瑞平传道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无花果的启示二，信徒生命成长。
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又和大家在一起感谢神，那么可以再一次在他的面前相聚在一起，我们敬拜他，这些都是他的恩典。在上一个主日我们也是同样的相聚在这里，但是上一个主日我们就不一样。上一个主日我们在这里庆贺的时候，是因为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纪念的那个日子，是一年一度我们庆贺他复活的那个日子。所以上一个主日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特别的纪念日子。那我们知道他是为我们复活嘛，他是为我们复活，我们每一个接受他救恩的人在我们的里边也有他的复活的生命。复活的生命对我们来说有一些什么特征呢？我们虽然知道这一点但是我们凭什么说叫人一看见就知道说在我的里边有复活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生命。那也因为耶稣说了嘛，耶稣他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什么果子呢？他用的是在圣经里面常常是用无花果来预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说明神在创造中他就有一些已经放在那里的，预先他在创造中放在那里那些动物啊，那些植物啊，用那一些来就是预表来表达神对一个基督徒他的期望，他的特征。所以他说凡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就指出是说不同的人不同的人他会结出不同的果子来，是各从其类就好比耶稣对着那些不肯悔改的法利赛人就说毒蛇的种类，那是各从其类，那从这一类你就很难到那一类了。所以神的子民就应该有什么？应该有好果子的特征。这个好果子里边无花果就是其中之一记得上次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就给大家讲了也是关于无花果树，那是关于教会的一个集体的那一个部分。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在无花果的成长它长大成熟的一个过程中，它是如何写明说一个基督徒的成长以及信徒应该有的基督复活的生命。我们知道所有的果子从它出生成长到成熟都需要一个过程，那无花果也一样不能走出这个例外。那在果子成熟之前，我们知道那是生的嘛，就比较坚硬，在这个时候这个果子是非常的涩口，是没有办法去品尝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吃这样的果子，或者说吃了这样的果子还会说美味，没有人会说这样的果子是味道不错的。不成熟的果子带给人的不是美味，是一种苦，一种涩口，是一种痛苦。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那里圣经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一些事情，他告诉我们圣经神他是怎么样来看待那个属血气和属肉体的和属灵的他在那里就给我们有一些区分我就发现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用错，但是圣经那里有很清楚的表达。他说属血气的人指的就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是还没有接受救恩的人。对于一个已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但是 还没有长大成熟的人，他称为是属肉体的，他称为是属肉体的。而一个长大成熟的一个信徒，一个基督徒，他就称为是属灵的人。所以我们就发现，一个还没有长大成熟的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属肉体的，他虽然是一个基督徒，仍然是属肉体的。比如说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在那里纷争结党，那他们有许多的问题，是因为他们还没有长大成熟。所以保罗就称他们是还是属肉体的。那属肉体的就需要吃奶，就需要吃奶。比如说加拉太教会的信徒，他们虽然是很快的就信了，保罗传福音给他们，他们听了就相信了。但是一转眼，当有别的犹太人向他们传那个律法主义的福音的时候，他们照样也信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长大成熟，他们没有分辨的能力，他们一听听了他就受骗上当了，就受骗上当。也常常就因为他本身的不成熟，本身的不成熟，结果就伤害到别人，会伤害到别人。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或者他根本就不以为然，他根本就不以为然，但是别人就是被伤害到了。所以就需要长大成熟，需要长大成熟。那么一个虽然无花果，无花果是一种好的果子，但是如果我们照顾不周，如果我们照顾不周，缺乏看护，好的果子也会变成坏的果子，好的果子也会变成坏的果子。在无花果的尾端，在无花果头上那个尾端，它有一个口，在它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呢，这个口是封闭的，这个口是封闭的。当它开始长大成熟的时候，这个果子它越是成熟，这个口就胀得越大。早期成熟的时候，这无花果基本上还是比较好的，比较好的。那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它就不一样了。翻页，它一段时间以后就会不一样，因为在那个时候就有许多的飞虫过来，是围着那些无花果绕着它，在它周围转。为什么呢？它就要在那个无花果开口的地方，在那里产卵，它就把虫的卵藏在里边。随着果子的长大成熟，那些卵在里边也开始发育成长，并且虫很多，越长越大，眼看这个果子渐渐的成熟了，非常的甜美，但是里边的虫却非常的多，到一个地步，这果子根本就没有办法吃。非常甜美，非常好的一个无花果，但是却没有办法吃了。我们基督徒在长大成熟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也同样如此，是会有破口，会有破口。比如说我们圣经看多了，就觉得自己都明白了，听过的讲道很多，听过许多不同的人讲道，听得多了，我们就开始这个好那个有问题，我们就开始评道，我们不是听到了。我们很容易出现的是一个，最容易出现就是一个骄傲，最容易出现一个骄傲。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我们当然都会有长大成熟的过程，我们当然都会有好的表现出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听见，在我们的边上常常有夸奖的声音，有夸奖的声音，当我听到这样声音的时候，那里边的心里边就感觉特别舒服，那赞美的话使人听了觉得心里舒服。可是因为人里边老亚当的生命还没有完全除去嘛，还没有完全除去，所以正言就告诉我们说，那些称赞的话，那些赞美的话，都是试炼人的，都是试炼人的。 当我们听到这些话抵挡不住的时候，我们听了这些话听多了，我们心里难免就会飘飘然起来，我们不容易抵挡，就觉得自己现在真的不错了。那里面那种飘飘然的那种感觉马上就开始悠然升起。本来一个信徒他越是成熟应该越是属灵嘛，但是在这种状况下越是成熟就越是骄傲。从外面来看是很属灵的，那是表面的，我们可以背出很多的圣经来，我们有很多的金句记得很牢，不过圣经的道理都是对着别人的，我们都是用在别人身上。因为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说叫属灵的骄傲，就是这种状况，就成为一个极大的破口。因为骄傲我们就听不进别人的话，我们就不能纳谏，有不同的意见我就不要听，觉得自己都是对的，你应该听我的。结果我们得到的结果是相反了。当无花果长到一定的时候，它会长大成熟。等到它开始长大成熟的时候，它是突然的，它一下子长大的速度是非常的快，比在之前要快了很多。通常从开始长大到成熟大概是在一个礼拜十天两个礼拜左右，那根据天气的情况，根据天气的情况，如果太阳好光照好温度高，它就成长得快，它就长得很好，果子也结得非常的甜美。那如果在成长的这几天里边都是阴天雨天没有光照，它就长得不好，好像死样样的，它就不行。那无论是好天还是阴天，都有虫围绕在它的周围飞呀，都有虫在那里要产卵在里边，我们说怎么办？所以在果子开始长大成熟但是还没有成熟之前，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无花果的尾端开口的地方，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是用油，我们用橄榄油或者用我们平时用的那种炒菜的油，那种花生油等等，给它抹在这个开口的地方。我们把这个油抹在这个开口的地方，哎，是不是要为它祷告？你自己去想，你自己决定。但是当我把这个油封在这个开口的地方的时候，这个口就被封住了，虫子就不能把这个卵产在这个里边，于是这个果子长大成熟以后就成为一个干干净净的一个美好的果子，就成为一个美好的果子。不但是这样，一个被抹过油高油高过的这个果子，一般它的成熟如果没有抹过油它最少一个礼拜，但是抹过油的这个果子它两三天就成熟了，它两三天它就和一个礼拜十天的果子一样的长大成熟。这里边一个区别就是这是一个好的果子，这是一个好的果子。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也是一样会经历很多事情，我们会经历很多事情，尤其是在从长大到成熟的这一个阶段里边，在这个阶段里边我们会发现我们会经历很多，有许许多多的试探是围绕在我们的周围，我们赶不走去不散，又没有能力去胜过它，在这个时候真的是苦恼，在这个时候真的是感觉我们只有依靠这个神，因为我们自己无能为力，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就好像跌到了谷底。在这个时候我们常常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所以我们就需要神的帮助。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不但是自己要有追求的一颗心，我们要努力追求，我们更需要有神的光照，我们有需要有圣灵来带领我们结出美好的果子。我们需要什么？顺着圣灵而行，我 我们需要顺着圣灵而行。在有圣灵引导之下，在圣灵的恩膏之中，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平时的生活，我们的一切都好像蛮有力量，我们就不会担心说有什么事情是我们需要去筹烦的，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能够做的和之前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这样的时候结出来的果子就不是凭着自己的努力，而是依靠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一个没有虫子，是干干净净的好果子。我们知道许多人都喜欢花，每到春天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百花齐放，争相斗艳，就赞美花的美丽，然后我们看见就赞美啊，这花真的美丽，花当然是美丽了。那一般的果实如果它要结实的话，它也同样是这样，它是先有花朵的盛开，然后呢受了花粉，果实就开始成长啊，就开始成长，就一点点长大。无花果之所以称为无花果，是因为它不开花，所以就称为无花果。那好像是一种没有花蕾的一种果实，我们也确实看不见无花果有开花，但是其实无花果是有花的。无花果的花，它的花序是在里面而不是在外边，是在果子的里边的。无花果的外表它没有光泽，它没有美丽的色彩，从外边看它是朴实无华的。在还没有成熟的时候，这个果子是向上翘着的，随着果子的成熟，它就一点一点的垂下来，等到果子完全成熟的时候，这一个果子完全它的头是垂下往下垂的。那就和我们所看见的一样，世人所追求的基本上都是外边的荣耀，要给人留下的就是一个高大上的一个印象，并且我们还要攀比，因为光有我不够啊，边上还有很多人，所以我们要攀比谁的名气更大啊。我们说气场人气带着一个美丽的光环，所以世界界的明星，那些巨星，他无论到哪里，他都有那些追星族，都有粉丝在那里追着他捧着他，就是他感到心满意足。有人要印名片，这名片上是要写满了那种耀眼的头衔，所以当他把名片递出去的时候好像很谦卑，名片递出去了，但那里边是什么呢？里边是 就觉得自己是高人一等，并且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他，都认识他。但基督徒和世人是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基督徒的外边他没有美丽的花朵，他没有让人赞他的那种雍容华贵，我们不需要在那里张扬，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一样。基督徒要做的就是里边的那个荣美。前几年我回中国去，我姐姐告诉我一件事情，她说 有一次她在公交车上看见一个老太太挤上了公交车，有一个姑娘坐在那里，她看见她就招呼老太太过来过来，她就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了这个老太太，她站起来，那边上就有人问她，你是基督徒吗？因为在那个时候基督教已经在中国已经是比较兴旺，大家也都知道了，所以就有人问她，你是基督徒吗？她就微微一笑说我是。所以弟兄姐妹，让座位的不一定就是基督徒， 但是当一个基督徒他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的时候，人家就会看见，人家就会看见，就会显露在众人的面前，显出来的是一种内在的荣美。在我们的生命还没有长大成熟之前，我们的头是会抬得高高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是映着景象的。但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本质，照着一个成熟的无花果的一个生命的本质，就是内在的荣美，就是要结出一个甜美的果子来，是要结出一个甜美果子的。而随着一个属灵生命的成长长大成熟，在我们的外边，我们不需要，我们也没有加行美容。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还是有那种非常高大上的，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大概还没有成熟。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显露出来是温柔谦卑，而里边的花絮所带给人的不是为了观看，而是带给人甜美的享受，甜美的享受。一个开始成熟起来的基督徒，他的生命在各方面都会有改变，都会有改变。他的心思意念开始变化，是更新而变化。过去对这个世界有许多那些潮流的一些观点，他都非常的认可，但现在他开始无法接受了，因为他的观念开始改变了。他过去说话可以很随便的，无所谓，但是在那个时候，当他长大成熟的时候，他就发现他不但是要说诚实话，并且是要以爱心来说诚实话，那这个学习就开始不一样了。提摩太虽然很年轻，但是因为要立他做教会的领袖，因此保罗就吩咐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不能叫人小看，意思是说你要显出你长大成熟的生命来，显出你成熟的生命来。在哪一方面？就是在言语、在行为、在爱心、在信心等等各个方面，都要显出你一个长大成熟的样子来。所以一个成熟的这个基督徒，他是在各个方面是给大家做榜样。因为作为一个信徒，他是站在众人的面前，给人一个实实在在眼前看得见的一个榜样。因为看得见就比较好做了，许多时候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如今有一个基督徒，他是成为众人的榜样，在众人的面前大家就可以效法他，就好像保罗对着哥林多信徒说的，说你们该效法我。这句话好像很骄傲，但是后边还有一句话，他说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保罗是效法基督的，一个效法基督的人，他就有了基督的生命，有了一个基督复活的生命，有了基督的样式，所以他就成为众人的一个榜样，是好叫大家一起来效法他。事实上是效法基督，事实上是效法基督。我们知道不但是一个榜样，无花果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它还有疫病的功效。那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呢，就不但是一个榜样了，它也是能够帮助那些软弱的，有的时候是被过犯所生的弟兄姐妹。我们人都是软弱的，我们人每一个人，尤其是在初信的时候就更是这样，我们一不留神我们就被绊倒了，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得罪神了。在这个时候，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一个属灵的基督徒，他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这样的弟兄姐妹挽回过来，不是用指责的手指。因为不要忘记了，我自己也是这样过来的，我自己也是从跌倒中爬起来的，我是从软弱到刚强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以温柔的心， 你问了都行，是带给人的什么？给人带来的是真诚无为的那种安慰，要让人感觉到的是一种沁人心肺的一种甜美，就好像无花果，它的花絮在里边给人的是一种甜美，是非常的甜美。在无花果成长过程中，我们同时可以看见飞鸟最爱吃无花果，天上的飞鸟是非常非常的喜爱吃无花果，许多别的果子也都非常甜美哦，飞鸟不一定要吃，不一定，但是各样的飞鸟都要吃无花果。当无花果开始成熟的时候，天还没有亮，它们就都来了，在那里叽叽喳叽叽喳，成熟的它们都吃了，那没有成熟的呢，它也要叼几口。所以我们就发现，如果要得到好的果子，我们就需要给它保护，我们需要用网把它网起来，我们要用一张网把整棵这一棵无花果树给网起来，我们才能够保证这个果子有一个健康可以成长的环境，我们才可以得到一些好的果子。再说上面再翻页，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耶稣给门徒解释说，飞鸟就是那恶者，就是魔鬼啊，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如果常常是流落在外边，他离开教会，他流落在世界，就会成为被吞吃的对象，他是飞鸟，就是那个撒旦最爱吃的。但如果一个是有追求的基督徒呢，一个在长大成熟的基督徒呢，他是照着神的心意在那里生活，他要在那里要彰显出的是神的荣耀，同时他就成为最容易受那个恶者攻击的一个目标。因为仇敌要对抗的是神，但是他却没有资格去和神斗，所以他就把这一个攻击把这个破坏做在人的身上。因为我是要在基督里面敬虔度日的，所以仇敌就要来逼迫我。就这人自己来说，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智慧，我们都做不到，我们不够用，所以我们就需要神的看顾与保守，需要在各个方面我们都需要依靠神。我们唯有一件事情，就是在神的保护之中，在神的这个保护的网里边，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所以我们感谢神，因为他是我们的保障，他应许我们，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凡是寻求依靠他的，求他帮助的，投靠他的人，他都会把我们放在他的翅膀荫庇底下。我们知道无花果树是神创造的，无花果的生命是神所设立的，神在创造的时候就已经借着无花果把他对我们的心意，把他对我们应有的样式已经表明出来，以无花果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历程来告诉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需要依靠他，他知道在我们的周围真的是满了试探，满了试探。所以为什么耶稣告诉我们说要我们祷告求神，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因为在我们的边上试探太多了，所以我们需要依靠神。也因为这样，神就赐下圣灵来住在我们的里边，和我们同在，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但从我们自己来说呢，我们需要有一颗愿意依靠神的心，我们需要自己有一个心智愿意来依靠神。这段时间我们都在查，我们在查考启示录， 在启示录的第二第三章讲到的是七个教会，主对每一个信徒每一个教会都说同样的话，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都有耳朵，问题是是可听的耳朵吗？这是我们要自己思想的事情。他说得胜的哦，他就有赏赐，他有各样的赏赐给我们预备在那里。所以主盼望是我们能够听从他的话，主也盼望我们当然是能够得胜了，是靠着他能够得胜。今天我们不是说我们是为了这个赏赐我们去听神的话，我们不是为了得到这样一个赏赐而去做这些事情，而是说我们想一想，我们从神这里领受了恩典，那是神白白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也实在是应该活出合神心意的一个生活，合神心意的一个生命来。所以当我们在那里帮助人的时候，不是说我能力比你大，而是以一个温柔谦卑的一个态度。当我们面对不合理的事情，我们需要有颗忍耐的心。之所以要忍耐，就是因为有痛苦，因为就是面对不合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忍耐，但是面对不合理的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不合理？当然不合理才忍耐嘛。有了矛盾的时候，我们需要有爱心来互相的宽容。我们常常觉得单方面的宽容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们要彼此来宽容。从另外一面来说，宽容不是一个人，我们都有需要啊，我们都有需要。当然最对我们来说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持守在基督里边合而为一的心。要我们在基督里边要持守合一的心，而这一个合一不是说让我来合你的意，也不是让你来合我的意，而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合耶稣基督的心意。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心意都是不一样的，我想的东你想的西，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合一。我们只有每一个人都合耶稣基督的心意，这才是真正的合一。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就都可以和我们所蒙的恩相称，就和我们所蒙的恩相称了。当有一天我们去到天上的时候，就因为我们的生活我们所活出来的一个复活的生命，我们就在天上神为我们预备了有各样的各样的好处。所以到那一天，当你去到天上的时候，该是你的赏赐，你就不要客气，你就自己拿了，就不要拿啊！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到了天上，我们都可以听到主说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并且我们手里拿着拿不下放不下的那种神给我们的赏赐。我们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在你创世之前你已经预备了这一切，要告诉我们你对我们的心意，你盼望我们活出你的样式来，并且你又在这个地上用了许多的东西来让我们看得见能够明白的那些，来告诉我们你的心意是什么。如今主我们真的是愿意，但是我们软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照着你的心来活出应当有的生命来。谢谢主的恩典，我把我们自己交在你手中，愿我们所做的都荣耀你。奉主耶稣基督名感谢祷告，阿们。